那么这个 A 本身肯定就是可约的，也就是说它自己不能是不可约的，因为它自己不可约的话，A 就等于 A，我就认为已经分解了，是吧？它当然就一个元素，当然是有限分解了，所以这个 A 本身就是可约元素，那么也就是有真因子。有真因子的话，我就是把这个 A 可以写成一个真因子乘上一个 C，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 C 也是真因子，是吧？啊，因为你首先，你要不是真因子的话，B 其实就是一个单位了，是吧？你取的这个 B 当然是一个真因子，它也不能是单位，是吧？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A 啊，它不可约元素，它 A 注意本身不是单位，是吧？所以可以写成两个真因子的乘积，是吧？两个真因者的乘积。这样的话，你 A 写成两个真因子的乘积的话，你又假设 A 不能写成有限个不可约元素的乘积的话，那么 B、C 就至少有一个是不能写成不可约元素的乘积的，因为你两个可以写成有限个，你把它放到一起还是有限个呀，是吧？所以这个至少有一个不可以，是吧？至少有一个不可以。实际上，这个也就是这个我们必须在这写一下，是吧？我们这个地方证明它满足有限吸引条件用的其实是反证法，就是如果有那么一个元素，它写不成，是吧？会怎么办？是吧？它就这样。啊，如果这个 A 是不能写成，是吧？有限个不可约元素的条件的话，那么 A 就肯定可以写成。它自己不能是不可约元素，是吧？自己不能是不可约元素，所以这个 A 一定能写成两个真因子的乘积。这个时候，当然 B 也不是单位，C 也不是单位，是吧？而且都是真因子啊，你这两个都不是单位，就是肯定就是都是真因子了。那么 A 不能写成有限个不可约元素的乘积的话，B 和 C 里面至少有一个是不可以写的啊。当然，也许两个都行，但是我只要一个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B 和 C 啊，比如说 B，我假设也不可以，就说这个我们就写简单一点啊，至少有一个就 B 也不可以啊，B 不可以。现在的话，我就做个序列什么呢？A1 我就等于 A，A2 等于 B。我同样的对这个 B 来考虑，它还是不能写成有限个不可约元素的乘积，那么。它本身就是不能是不可约的，啊，它不能不可约，不能不可约呢？按跟在前面，又我可以比如说写成B1 B2，那么这两个都是 B 的真因子，也就是不是单位。然后呢，它两个至少有一个也是不可以写成，比如说如果你 B1 这个不可，至少有一个，那么我就 A3 就等于 B1，这个大家看。一直可以做下去，是吧？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一直下去，下下去，往下，总是打不住的，因为你某一步一打住，你回来就不对了，是吧？所以我就得到这么一串序列，啊，这样一直下去得到这么一串序列，就是啊，他把这个 A 我们写成 A1 了，可能有点符号的问题，这个大家啊，干脆我们也改过来吧，是吧？啊，否则这个。这个 A 它就写了第一个，那么和 A1 我写成这个 B，A2 我写成这个 B1，一直下去，是吧？这个是一直下去是到无穷的，你只要有这么一个元素 A，是吧？好，这每个元素都是前面的元素的真因子，但是这个序列又做到无穷了，啊，这个当然就是矛盾了，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满足是有限吸引条件的。啊，你不能有一个元素不能写成，啊，有限个不可约的元素。好，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们要证明每个元素，每个不可约元素都是素元素啊，这就是定理4.4的条件，就是素性条件。好，我证明很简单，如果 P 是一个不可约元素，而且 P 整除 A 乘 B。 那我要证明 P 等出 A 或者 P 等出 B， 这个地方我用一下极大理想的一个性质。那极大理想我们说了三环是域啊，三环是域，所以我考虑这个三环阿勒摩的 P 生成的这个主理想。那么 P 整出 AB， 当然 AB 就在理主理想里边了。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你取这个等价类的话， AB 属于主理想，那么你取等价类实际上就是 A 所在的等价类和 B 所在的等价类一乘是等于零啊，就三环里的零元。但是这个 P 作为极大理想，这个三环啊，这个地方应该是 R 了，打错了，是一个域，但是域里面没有零因子呀，所以我必须得到就是 A 的等价类等于零，或者 B 的等价类等于零。 A 的等价类等于零不就是 A 属于 P 吗，生成理想吗？ B 的等价类等于零就是 B 落到这个 P 生成理想里边啊，这个用整除的这个办法改一下，就是 P 整除 A 或者 P 整除 B 啊，所以 P 是素元素。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极大理想的这个用处啊，极大理想的用处。好，这样的话不可由元素都是素元素，又满足有限吸引条件，当然阿拉就是唯一吸引环，是吧？阿拉就是唯一吸引环。好刚才实际上我们前面的利亚已经说了，这个有的唯一吸引环它不是主理想整环，是吧？不是主理想整环。但是为了证明这个 ZX 前面说的这个是唯一吸引环到现在其实大家可以整出来，因为它毕竟还是整系数多元式嘛。但是要是一般的这个唯一吸引环它的一元多元式环是唯一吸引环，这个证明就很深入了这个在我们加的这一个多元式理论里面我们会讲这个会给大家补回来的。所以你这个即使高等代数学的不够好，这个用高等代数你做不出来，到我们后面讲了这个这个多项式理论以后，这个是这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是吧？好，这一节最后我们给出一个定理，这个定理本来原来是一个习题但是好像他在做很多题的时候很有用，是吧？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结论。这个很简单，就是如果 R 是一个主理想整环， AB 是 R 里的两个元素，那么主理想整环都是唯一吸引环，所以最大公因子是存在的，所以我假设 D 是它的一个最大公因子，它的结论就是我的最大公因子一定能写成 AB 的组合这个结论大家看得肯定很熟，是吧？因为什么整系数里边有这样的，就是最大公因数肯定是这两个数的组合。那么多元式环里边我们实际上花了很长的时间证明，就是两个多元式的最大公因数是这两个多元式的一个组合辗转相除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是吧？好，现在告诉你主理想整环里边都是对的这个结论，但是有的唯一吸引环里边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后面有题目有习题。好，这个证明很简单非常的简单。R 是主理想整环，我为了这个说这个 D 可以写成 AB 的整组合，我先不考虑这个 D， 我先考虑 AB 生成的理想。你作为主理想整环，当然这个生成的理想是主理想，所以实际上就是某个 D 撇生成的某个 D 撇生成的。这个时候当然 D 撇一定是 AB 的组合了，是吧？因为 D 撇落到这个 AB 生成的理想你交换妖环里边 AB 生成理想就是 AB 的所有的组合，是吧？所以 D 撇一定是 AB 的组合。但是我现在要先证明什么呢？ D 撇一定是 AB 的最大公因子我们说最大公因子不一定唯一，但是先半一下唯一，是吧？但是现在我说 D 撇也是 AB 的最大公因子。好，这个证明很简单。第一个事情 ，A 和 B 都落到 D 撇生成的主理想里边，那当然也就是都是 D 撇的被试，那么也就是D 撇整除 A，D 撇整除 B， 这就说明 D 撇是 AB 的公因子。另外一方面 ，D 一撇又落到这个 AB 生成的离线里边，所以可以写成它俩的组合，这个 D 撇等于 U 撇 A 等于加上 V 撇 B。那么你写成组合了，当然随便一个公因子，你当然要整出它。啊，因为你 AB 的公因子又整出 A 又整出 B， 你当然写整出它们的组合了。所以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任何一个公因子 AB 的公因子都整出 D 撇，所以 D 撇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大公因子。啊，那么 D 撇又写成了它的组合了。那么主离线整环是唯一系因环，实际上就是整环了。整环里边我们说了，任何两个元素它要是最大公因子存在的话，就是相伴意义下唯一，所以这个 D 和 D 一撇实际上就相差一个单位。这样的话相差一个单位，你把 D 撇这个带进来，不就是把 D 写成 AB 的组合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主离线整环的这个一个性质，就是任何两个元素它的最大公因子一定是它俩的一个组合啊，一定是它俩的组合。好，这就是这一节主离线整环的这个内容。那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困难，是吧？这一节应该说最难的地方还是在第四节，是吧？就是唯一系因环这个地方有几个定理，还是大家要仔细看看。啊，把那个理解完了以后，主离线整环这个其实是没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好，最后一节，是吧？欧几里得环，欧几里得环实际上我们就是讲一个结论，就是欧几里得环肯定是唯一系因环。原因很简单，实际上欧几里得环这个条件比主离线整环还要强，是吧？但是这里边后面我们会提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找出一个主离线整环它不是欧几里得环，这个事情是非常费力气的，是吧？好像是第一个例子是八几年才得到，还是反正是很晚才得到。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见，虽然大家好像学的东西还不是很多，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问题就很难了，是吧？大家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找一个主离线整环不是欧几里得环，也许你不看前面别人的例子，可能花几年也不一定找得出来，是吧？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欧几里得环的这个定义这个倒是非常的容易其实就是首先它是一个整环，另外一个这个整环实际上就是有一个非零元素到非负整数，大家看自然数并上零非负整数的有一个映射，它满足什么条件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带余除法，或者叫辗转先除，就是对任何的两个元素 AB 只要这个 B 不等于零，我就可以把这个 A 写成一个 QB 加上 R 了，大家看实际上就是这个 B 来除这个 A， 但是它要带上一个余式带上一个余式，这个余式满足什么条件呢？要么就等于零，大家注意这个 delta， 这个 delta R 心里面定义的零没有定义啊，就是跟大家这个多项式环里边你定义这个次数零是没有定义，是吧？当然有的书上把它定义成什么负无穷这个，但实际上零这可以，但是你就不定义它次数就完了，是吧？这也可以，是吧？好，这个要求可以是零，但是你只要不是零，你就用这个 delta 可以把它界定住，就是delta R 要小于，严格的小于这个 delta B 这个 delta B 当然是有定义的它是非零的。好，满足这样的条件，就是只要有一个非零元素，那你随便拿一个元素我都可以做带余除法，或者叫辗转先除，因为做完了还可以除，是吧？还可以除 R 不等于零的时候你还可以除这个直观的看好像最大公因子就会出来了大家可以试试。好，这种环我把它叫做欧几里得环欧几里得环。好，我们举两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第一个是 Z 是欧几里得环，这个很简单 我就非零的元素啊，整数 m 我让它对应到它的绝对值就行，是吧？对应到绝对值，这当然这个带余除法大家从小学就知道，是吧？除不下的时候就可以做带余除法了，是吧？好，另外一个数域，数域上的一元多项式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多项式理论，就是高等代数里面，上来其实就在讲带余除法，所以这个带余除法用的我们这个 delta 实际上就是次数，是吧？啊，带余除法里面不就是要求或者等于余式或者等于零，或者次数要小于这个除，是吧？除式，所以这个是啊，这个都很简单，所以我们直接就过去。好，我们的这个结论，欧几里得环是阻尼性整环，当然是唯一行环，是吧？好，我们来证明一下，证明也不是很困难啊，这个证明不是很困难。好，首先我们看，我假设这个 I 是这个欧几里得环 R 的一个理想，是吧？R 的一个理想，我要证的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主理想啊，啊，所以那么作为一个理想，当然这个然后这个作为一个欧几里得环里边，我把这个 delta 拿出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呢？是吧？如果 I 是零理想，当然它就写成零生成的主理想。如果 I 不是零理想，它就有非零元了。那么非零元，我们说这个 delta 就可以定义。所以我把 x i 里边所有不等于零的这种元素 x，我都取这个 delta x，啊，都取 delta x。那么这个就是非负整数里边的一个非空集合，按照连续原理，这个当然一定找到一个最小的。所以这个集合里边有最小的，所以我就可以找一个 i 里的非零，i 里的一个非零元素 a，让这个 delta a 是达到最小值，达到最小值。其实我们底下要证明的就是要证明这个 i 就是 a 生成的理想，i 生成的理想。好，我现在我就考虑 i 里的随便一个元素，比如说 b 啊，随便的一个元素 b。按照我们的这个欧几里得环的这个定义，因为 a 是非零的，啊，a 是非零的，所以你随便一个元素 b，我都可以写成 qa 加 r 的模样，b 等于 qa 加 r。这个要的条件就是 r 等于零，或者 r 不等于零的时候，delta r 小于 delta a。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这个 r 这个元素实际上是等于 b 减 qa。b 当然在 i 里边，但是 a 我取的也在 i 里边。按照吸收率，这个 qa 是在 i 里边，然后 i 是理想，这个减法要封闭，所以 b 减 qa 是属于 i 里的，也就是这个 r 这个元素，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余式，它是在 i 里边。那么如果你这个 r 不等于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r 是属于 i 的非零元素 delta r 严格小于 delta a，这就不对了。我明明取的这个 a 是所有 i 里的非零元素取 delta 达到最小的，你现在找到一个更小的，这就矛盾了，所以 a 的取法就矛盾了，是吧？与 a 的取法就矛盾了，所以这个 r 一定等于零。这个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欧几里得环里边，如果这个理想里边你取的这个 a 是 delta a 最小的这个非零的元素的话，随便一个元素你做这个带余除法的时候，后面只能等于零，不能有非零。好，所以只能等于零的话，b 就是 a 的倍数了。那么也就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元素都是 a 的倍数，那当然就是 i 就是 a 生成的理想。所以 r 是主理想整环，是吧？好，这就是我们证明这个欧几里得环，它一定是主理想整环，当然就是唯一行环。好。后面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我们它当然就是本来这本书上是没有讲多项式理论的，但是到了第四章这个第三章 第三段域的时候，它实际上都用多项式，所以它必须介绍一下，就是一般域上的多项式的主要结果。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底下有一章是专门讲环上的这个多项式讲的非常的广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任何环上我都做出一个一元多项式环，然后我研究它一些很多性质，是吧？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就不讲了，因为你这个讲的非常特殊，域上的多项式环实际上是非常的特殊，非常好。当然我们提两件事情，是吧？提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域上的多项式环，它是欧几里得环，这个证明跟疏域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就定义次数就可以了，就定义这个 delta 欧几里得环里面必须有 delta。这个 delta 你就定义它就是次数就可以了，是吧？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fx 当然是一个欧几里得环，它当然是欧几里得环就说一个整环了，是吧？是一个整环。那么我可以确定就是不可约元素。是什么模样？什么时候不可约？这个用理想我可以来刻画，就是 f(x) 如果不可约，那么 f(x) 就是一个极大理想，这个事情好像主要是主理想整环都是对的，是吧？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提一下，在第三章里边这个结论是要用的。我们在第三章里边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要做一个域，都是这么做的。就是我找一个不可约多项式，然后做出一个主理想，用这个整多项式环磨掉这个，就得到一个域。因为你要研究这个域，你要构造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结论。至于细节，大家自己看一看。等我们讲完这个多项式理论，也这些都是很平凡的结果。差不多了，好像是。我们这一节就讲到这儿吧。